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每星期二晚上九点1766路透社，
一起聊聊 ，Let's talk。
我是心情非常非常好的主持人 Ben。
哦，那我只能说我是心情普通的主持人邵桓。
哎，别这样嘛，分享一下，感受一下。
就他被你在嗨什么？
哇，一开始我没有要讲露露的故事，我今天想要讲我的故事哦。
哦，所以我们今天改名叫变透社就对了。
哎，变透社，变透了，不可以，回来还是露透社啦。我讲露露爸爸的故事。
OK， 好吧。
为什么要今天要讲这个呢？是因为哦，我算是过了非常让我难忘的一个礼拜。
哎，怎么说？
啊、哦。是这样的哦 ，Ben 哦，当然除了说录音之外哦，其实也会有参与一些社团。
嗯哼，
那当然其中一个社团，它是属于读书性质、学习性质的社团，读书会啦。
是。
那么参加的也两年多了，有了哦。
嗯哼，
你们蛮久的了。
是。
那么有这一次哦，我们就约在比较月底的时候啊，就想说，哎，那么平常大家都是读书。偶尔就是一年一度聚餐吃个饭，
是，
哎，不然我们有几个哎干部啊特别要好的，那不然我们来聊一聊，我们来试试看，哎，来唱歌好不好？
唱歌这好像有点，
虽然我们年纪大了，但是偶尔唱唱歌可以疗愈心情嘛。哎，所以我们就非常愉快的啊，时间到了啊，就去到了就去唱歌，
嗯，
哦，那。Ben 是都特别指定某一家，那个前面会有个小舞池，然后会有一支独立麦克风的。有在跑北部的 KTV 的，应该就知道我都会去指定哪一家了。
新什么点吗？
什么点的？哎，对对对对，哎，是的，是的，
咖喱咖喱，
那一支真的
是。那么多年轻人在去的吗？
关起包厢谁管我们？
付了钱就对了。
但是重点是那一管神器啊！
哦，那个好，那个很有趣，
那个很有趣，那个很有趣。
嗯哼，
哦，所以这一次我们就很非常开心的唱歌啊，欢乐啊，
喝酒。
没有，
没喝。
我们对不起，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哦。其实我们真的没有再喝了。那么大家就非常开心。当中让我感动的第一件事哦，是我们晚上去唱歌，有一个朋友，有一个伙伴哦。他那一天在宜兰结束了，蛮晚的，七点多了。
嗯哼，
赶回到北部来，赶到我们唱歌的地点的时候，已经九点了。
来当分母的，
哇！大家都知道，这种根本就是来付钱的嘛。
对嘛，来当分母啊！
对啊，来唱吃饭也来不及了，来唱歌，你说能唱到什么？也有限啊。但是钱有没有少付？
不可能，
没有，因为他不知道啦，好像还是要自己。他买票进场，那一家是买票进场，我也不是没有问他到底是不是一样的价格啦。
嗯，
好，哎，就都很开心的时候，很感动的时候，突然之间想起了一首歌，我来唱一首歌啊，其实那旋律啦，有人点了这首歌，
嗯哼，
听到这个旋律，年纪跟 Ben 差不多的，应该就知道这一首是一首生日快乐歌。祝你生日快乐！
好，这谁都听得出来生日快乐，
对对对对，就听得出来了。哎，其实我当下愣住了，我们就几个人，我就在问说，哎啊，谁生日？然后就其中一位，也是我好朋友，就是我们礼拜晚上仔仔初音的主持人呐、啊，
大家都认识，
还意思
大家都认识的，
他就指指我说，你呀、啊、你呀、啊。我说我，
对，你忘记自己生日什么时候了？天哪！
那个时候是八月底啊。
嗯哼。
啊，那我那时候脑袋就想说，哎，八月的寿星谁谁谁？
嗯，
我没有想到九月啊。
哦。
啊，当 Iris 刚刚告诉我说是你呀、啊，我啊，你不也是九月的吗？Iris 自己也是九月的啊。不好意思，
对，
我跟他哈、哦、也有合录一集，哎，说不定这礼拜会一起听到。
九月寿星
专辑，寿星专辑，哎、嗯。就是说，那当然，我就以为就是说啊，那有点小庆生嘛，开心开心，两个一起庆生，两个一起庆生，
砸砸砸光火炮、
欸，然后旁边的伙伴就一起唱歌啊，很开心啊。结果唱完歌之后，才发现那一场是针对我而起的活动，不是阴谋，对不起，活动
阴谋，
活动
阴谋，
活动
对，是阴谋啦，
活动。哎、欸，反而是艾瑞斯他去发起哦，就是让跟其他几位伙伴哦，写了一些卡片，
嗯，
然后送了一个礼物给我，
是
哦啊，那一个礼物
什么礼物？
很大很大
很大，
我当时寄来的时候，上外面还是某叉叉 home 24小时快递购物的那个大箱子，我还帮着抱进来，我还不知道那是什么，
帮着抱进来，
对对对对对，结果到最后的时候，哎，那一个原来是要给我的礼物，然后还有两张卡片，这两张卡片是大家当时躲着我偷偷写的，所以大家会有频繁进出包厢的问题，原来是或者我出去拿饮料的时候，他们就赶快在那边写。哎呦喂，好用心呐！
对啊，应该没把你直接把你打昏，不是比较安全吗？
这可能也快一点哦。
对啊，
结果那一台箱子一打开，我收到了一个我想都不敢想的，但是我知道的东西——大雄鸡。
或者什么武器之类的？天哪！
哎，大雄鸡，少涵听过吗？
大雄鸡哦，好像听我听过，我听过
哦。
对，
它算是一个黄色鸡壳。硬要讲它应该算是一个儿童 pad，
儿童 pad 没错。其实我刚说听过实在是太假了。其实我们以前有些节目已经讲过这个机器了，
对啊，我们
介绍过的，对啊，
聊过这一台大雄机、
啊、
它本身的故事、欸、你还记得这个大故事吗？
我当然记得，是我讲的
啊真的吗？啊，再跟大家讲一遍，提醒大家一下，
重讲一遍不负责啊。
听过的
举手，
停，
没人举手，我们继续。
听过的朋友，我们就当温故知新啦。啊，有一些朋友可能还没有听到大雄鸡的故事，我们来聊一聊。
好了，那可能好，这故事要从大雄鸡这个功能说起。那被你们先稍微介绍一下，它是什么东西？它的功能是什么？
哦，好，大雄鸡它是一个圆形的。但因为它毕竟是一个 iPad 嘛，所以它其实是有一点，它就大概一个 pad 的大小，圆形造型有一点像是，我觉得比较像老虎欸。
老虎，
因为它是黄色的壳，
什么乔什么虎来着？
对，有点像老虎，很像张大嘴巴，那个张大的嘴巴就变成是荧幕这样子。那么它可以点进去，点进去之后，当它打开点进去之后，它就是很就是用很可爱的图案去表达。那当然它有中文版，它可以用同时用中文跟英文去听都没有问题。
是。
好、哦、那么它有像世界名著格林童伊索寓言格林童话、这一类的故事在上面。
是。
那点进去之后就会发现它其实是动画。
嗯。
藉由动画再加上用说故事的方式。这一台大雄机最重要的功能好像就是在说故事。
说故事。
对，可以让小朋友轻松学会自己去听故事的。
嗯，不被你好像没讲完都怎么样，我来补充一下。它其实这个机器有个最有趣的功能，就是我们可以自己录音。
哦，对，因为我没有录，所以我就忘记
这件事。对，这太过分了。哈哈啊，这个机器它可以，我们比如说那个故事嘛，我们可以自己来录音，然后之后给小朋友可以直接播着来听。
对。我记得这件事了，
你记得这件事，那这就是我们故事的开头了。
哦，
好，这台大雄机它有自己的门市嘛？就有一天有个男生匆匆忙忙的拿大雄机走过来，然后他说：“你们把里面的那个音档给吸出来，然后另存到随身碟里面。”
哦，对，因为那一台大雄机算一体成型，它其实好像没有办法说自己我要把声音档要抠出来要下载就可以，并不行。
就他那个店员就很好奇，为什么他就问了。就那个男子说啊，这个机器是他弟弟买给他的侄女，也就是他女儿的机器。可是呢，他这个爸爸他那时候录了很多音乐，很多故事给他孩子。
嗯，
结果后来那个爸爸出车祸，突然就走了
啊！
你忘了？
对嘛？
对嘛，记得嘛？怎么跟第一次听一样？
我就突然觉得好难过的故事
啊！是吧？
你在打坏我好很好很好的那个心情。
哎呀，没办法，你叫我讲的啊！我
好了，继续。
OK OK。就是他那个就想说，他很希望他怕这些机器如果将来坏掉之后，这些音那他弟弟这些档案音档全部就会随风而逝嘛。所以就后来那个店员听到那个，但二话不说立刻把他那个弄出来。就最后呢，那个讲者是这么，那个故事结局是这么说的。好，他这个爸爸现在每天还是可以为他女儿说故事，这才叫做真正的音容宛在。
真的音容宛在。
对
，Oh my god。我是个爸爸，我听到这一类的故事，尤其涉及到就是小朋友长辈，我们讲父女之间啊什么的，类似这种生离死别的状况，天哪，这完全是戳中Ben的点了
啊、哦，
好难过，光是听到其实就都好难过了，
对，
所以这也是我们在讲哦，有时候声音的陪伴其实是很重要的哦。
声音的陪伴
哦，对我而言呐、有时候像我们有空打打电话给露露，因为在工作的时候打打电话给露露，她心情会变好
咦，
欸，这个可能好像很不知道各位做爸爸妈妈的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测试哦。哦，当他在家里其实打一通电话回去他就很开心的。那你知道像所以像我常常都会觉得哦，如果幸好这个大胸肌的这个客人他们还可以正好有这一台机器正好保留了这个录音档，
是
他可以把这个声音抠出来，
嗯，
抠出来再去让继续陪伴着他的女儿。
是
我觉得有的时候哦，人生中可能就是这么一点点的唯一，也许已经够不幸，但是就多出来这么一点点幸运。
对，
人生哦，多想一想，
对，在大的不幸之中，可以看到小的幸福的可贵。
真的，那个小朋友，那个女孩子哦，相信她长大，只有感动这件事而已啦。
对。对，你知道这个故事，你知道这段故事当初我是在那个台湾 TED 上面听到的。
哦 ，TED，
对，他其实就是
TED S 台北，是不是？
哎，对对对，他其实就是那个大雄鸡的创办人，好像郝广才，好像
郝广才，
郝广才，
是的，
郝广先生，他当时讲这个故事，那他其实里面讲了很多故事。
哦、
你刚讲到这个大不幸之中的小幸运，
嘿，
我突然就感到想到他里面一个故事。
哦，怎么、啊、说来听听？
在那个南亚，其实蛮多有那种童工的问题。
嘿、hey, ，南亚
对，
嗯，
南亚。然后那时候有个小朋友，他是四岁的时候就被抓去当卖去当童工，
四岁，
对，就比露露小一岁的时候就被抓去当童工了。
对啊，那一些大人们，你们在搞什么东西啊？
我
四岁能干什么啊？王八蛋！不是，对不起，我不能骂人。
哦，变激动了今天。
哎、对啊，有时候真的讲到这种涉及到人口、涉及到小朋友，对不起，特别没有耐心哦。
好，
对不起，对不起，
我快速带过这件事。好，他总之他六岁的时候被救出来。
嘿，哦，六岁救出来，哇，那太好了。
可这小朋友他不是被救出来就算了，
哦、
他被出来就是他开始想说帮助其他这些小朋友，就他到十二岁之前，他救出了好像几百个一样这种遭遇的小朋友，好像五六百个，
是，
他靠他自己力量。
你讲的这个故事，我仿佛在报章媒体看过。
哎、
欸，等一下，六岁的小朋友，
嗯。
六岁到底在干嘛？
我
六岁开始想说，
我也不知道六岁我在干嘛。
可是我怎么记得我看到的是一个是巴基斯坦的吗？
对啊，
他我记得的是那个新闻报道，好像救出4500多个，
是4500多个。
我看到的新闻报道是这样。
好，看来我的数据有误。
哎呀呀呀，
是4500，那更扯。
等一下，等一下，先不管哦，几百个也好，4500个也好，一个都可贵。
嗯，
他去救出了。其他跟他遭遇一样惨的童工、欸，哎，
对，
哎、欸、啊，如果没有这样子的人主动再出来救，那到底有多少人？
比这个数字大很多、啊，
这个真的是不敢讲啦、啊。
嗯，
而且老实讲哦，这个是人的一辈子的问题啊。哇，这救一个就改变了，彻底改变一个人呢、欸。
是没错、
哦，所以啊，我真的是好觉得好伟大、哦，但是为什么只到十二岁而已啊？
那他十二岁就被枪杀了。
啊！谁十二岁被枪杀？
这故事后来就是他十二岁被人口贩子受，人口贩子很恨他嘛，就派人去把他那个暗杀掉了。
他喂，
这个、
做点像人的事情好不好？
他们是人就不会做这种事情了。
哇，好，对不起哦，
我们激动了，
对不起，激动了。而、哦、这真的有的时候听到一些人神共愤的东西哦。我只能有些对不起，有些我不会用人去形容，我真的只配讲那些东西，对不起，请做点像人的事情、哦。
是是是。
哇、哦，所以怎么听起来又好难过？救了那么多人，结果最后，唉，
不要唉，还我们再说过，在大不幸之中就会看到小小的火光
啊！怎么有发生什么事吗
？OK， 就是后来他这个故事像被你刚看到杂志嘛，就广传出来。
嗯Hey,
后来有个在加拿大小朋友，一样的十二岁，
十二岁，
对，那时候也看到这个故事，他想说，他也被算是启发，他说他十二岁可以做，为什么我十二岁不能做？
哇，天哪！
就他十二岁开始，他也在为这种同工议题努力。他现在，我倒听那个演讲那个演说，他说他现在南亚有几百间的那种同工的学校，
同工的学校，
然后他已经帮助过差不多十几万，快十几万的同工。能够就学，能够改变他们的人生，这样
哦，天哪！
就是从这个他从这个小巴基斯坦小朋友之中得到启发，然后做出了这个他努力去做出更大的贡献，这样
哇！哎、欸，老实讲哦，加拿大的这个小朋友，他是因为听到了这个故事受到启发，
是
哇！突然让我今天 其实我讲到现在我才会很想讲一件事情，就是到底我们今天讲了那么多，好像故事会对人生产生很重大的影响。
嗯，
下一节我们来聊聊故事这一件事情到底是什么。 See you
Bye
Hello， 欢迎各位听众回到我们第二阶段的1766路透社，
一起聊聊 Let's talk。
Hey
Ben， 别讲话，我跟你大的问题要问你，
请说。
你说你这个月生日吗？是几号生日啊？
几号生日啊？
对，
好像就是今天呢。
就是今天，你再说一次，是今天，
9月13。
九月十三，
就是今天吗？
是今天。好，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跟 Ben 要准备去吃这个生日趴。
Happy
birthday！ 我们今天节目到此为止，谢谢各位听众。
不行！哇，等一下，这样子恶搞下去，等一下这个节目就GG在我生日当天。
放在最好的一个时刻结束啊！
不可以，回来，我们说故事。
好吧。
哇，刚刚上一节我们在讲什么？讲到是说，我们这一集来聊聊故事这件事情。
对。
等一下，我们现在就来讲一些故事的故事，跟各位分享
故事的故事，好绕口。好，你请说。
不是，因为其实我们在讲哦，真的很多所谓的经典的东西，
嗯哼，
都是借由我们的故事流传下来的。
哎，怎么说？
我举例来讲，《三国演义》，
大
家不要说熟啦，卡通都看过吧，
电动都打过吧
，这些都是流传下来的一个东西哦。
是
哦，我们再说。聊斋有没有？
聊斋志异
这件事情，哦，它也影响了我们很多年，哦，几千年来的一个故事的一个部分哦。
欸，它在几百年的，它是清朝的书
哎。哎呀，我被刁了。对啊，少缓，等等，避免我再错误哦。
嗯。
少缓，既然你堂堂师大国文系的高材生，
是，
你怎么样也算是这一方面的专业人士。
好。
对不起，换你来告诉大家。我换你来告诉大家还有什么样的故事，我怕我再讲下去又要被你刁了。
什么样的故事啊？
对，换你讲。
其实人类我们最喜欢说的就是神话故事
了。哦，神话，比如说。
哦，比如说，好，对，西方神话比较熟，我从西方来举例好了。
那
我们西方那个希腊罗马神话嘛，这是最早的起源。
对，罗马神话。
对。啊，这些故事其实都在很早前就形成了，然后一路流传嘛。
对。
但这些故事多么厉害，它深深的影响西方的文化，我们在各个面向都可以看到啊。比如说像英文名字 Diana，
哦 ，Diana，
那是什么来的？那是月亮女神，
月亮女神，
对，那是罗马的希腊。
我有朋友叫维纳斯，
维纳斯那更对啦，不然还有海伦呢，
是智慧女神维纳斯嘛？
那她是爱神
，爱神是维纳斯，
智慧女神
被刁了。可是想到这个西方神话，我倒是有一个算是题外话，插一下。就是其实西方这些所谓的古文明的神话当中哦，他们的个性是很鲜明的耶。
是，
他并不是像我们一般的认知，神明好像就是清廉高尚。
他们都乱七八糟的，你要这么说对不对？
我不敢这么说，
没关系，大声的说出来。
但他们的确实是比人还像人啊，
是。
比乱还要乱。我只能这么形容。
好好好，
对不起。
好，那其实不只是这个名字啊，其实这些故事我们真的在西方就是一说再说，不论是小说、戏剧、电影都是一说再说。
比如说
啊，最有名的波西·杰克森呢，
火焰之贼吗？
对，
对不起，我盗火之贼，我是看那个电影的啦。
电影都有，小说有，
啊啊，
电影也有，多红啊！但是1000多年故，两三千年的故事，大家还是买账啊！
大家还是买账。
对啊，
没有，我们觉得很炫啊，
很炫。
可是电影版的波西·杰克森是转世之后的嘛？
对啊，不管嘛，反正他就是故事嘛，
他就是故事，
他是把这些故事来取材用的嘛。
对啊，你这样子讲的话，电影好像也很好多故事啊。
对啊，那再不然像是我们说啊，《魔戒》。当然是好故事啊，
好故事啊。
对，
他
是
流传的，
他的故事是他的起头是。那个中世纪那种那个
巫术文明，
不是对，巫术是一个，然后是那个武士文化，
武
士骑士文化，骑士
文化，
对，魔戒其实是中世纪的骑士文化的一种移植到现在这样子。
哦，哇，这个倒是蛮，我觉得魔戒在看，可是相对魔戒，我觉得有一部可能会更轻松愉快一点点的，
嗯，
哈利波特，他也有类似那种西方文明的生活。
对，巫师神话，
对，
巫师魔女，那基本上也是中世纪留下来的产物这样子。
对啊，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故事，当然我们不一定说完全叫神话啦，嗯，比如说正好他带了巫术，带了一些魔法，他可能是比较雷同的一个部分哦，
是，
所以这个倒也是一个我们觉得相对开心，也觉得蛮可以跟大家聊聊的东西耶。
是啊，而且其实这些故事其实是不只是故事而已。
诶，怎么说？
它其实是影响整个文明的。你看嘛，现在我们在文在西方文化中，这些故事随处可见，它其实影响他们整个文明的思考，他们的想法。
哦，为什么？
为什么？你想知道为什么？
是啊，为什么？
你真的想知道为什么？
当然，我想知道为什么。
好吧，那我跟你说个故事好了。
啊，请说。
好，这故事是在奥德赛。
等一下，等一下，赶快饮料，大家听众请嘛，麻烦把饮料准备好，饼干准备好，我们少环要说故事咯。
少环讲古。
欸，少环讲古。第一集。
这个路透社这个节目自此改名叫少环。
喂喂喂。不要唱位。
真
的。回来回来。请说请说。
OK。好，这个故事是来自奥德赛。欸，奥德赛，对，奥德赛。
奥德赛。
他主角叫做奥德修斯。
奥德修斯，
好，这个名字可能大家不熟，但是我讲一件事情，大家都知道《木马屠城记》。
我知道《木马屠城记》，特洛伊跟他有啥关？
那只木马是谁？是谁想出来的？
哎，欸，我真的不知道，
就是他，
就是奥德修斯。
对，奥德修斯，
奥德修斯想出《木马屠城记》的木那个木马是他想出来的，
就是他干的。
他还是人吗？没有，没有，
这个不好说了。
这个对，他神话的人。
总之他，他这个奥德赛就是写他打完特洛伊之后回家的故事
啊，连回家都要写。
故事很精彩啊！
怎么说？怎么说？
他那时候就是因为他那时候回家进入了很多那个险阻，这时候他遇到了一段，他遇到了一群海妖。
海妖，
对，那个海妖就是人身，然后鱼尾巴，就像小美人鱼那样子，只是邪恶版的。
哦，邪恶版的，
应该是原版啊，小美人鱼是美化版才对啊。
哦，原版的是海妖。
对，
哦，
这些海妖会做什么？他们会在海上唱歌，然后唱歌，那个就会引得那些水手船员全都听得哦开开心心，然后就不走，然后之后就撞到礁石，然后沉船死翘翘。
那不就真的是美人鱼版本？我还是喜欢美人鱼这种美化故事。
对对对对。好，那奥德赛呢，奥德修斯他在那个遇到那片海域之前，他得到了一个神明的提醒，说那边有危险。
嗯，
然后那个神明就跟他讲说，哦，那个反正你到时候叫你船员全部拿那个蜡把自己耳朵给封起来
啊，
不要听到，
不能
听，听了就死定了，
听了就死定了。
可是奥德修斯很想听啊，
嗯，
他讲说啊，还是有个办法，你把叫你的船员把你绑起来，
绑起来，
对，然后绑紧，绑死。
绑紧绑死，
对，绑好绑满，然后之后呢，你可以，你耳朵可以张开来，但是你要告诉提醒船员说，绝对不能把你松绑，不论你怎么求哀求求救，不论你怎么哀，
就是他可以去参与这个过程，但是他必须被绑起来，
被绑死，
然后旁边的人就无论如何，因为他们耳朵被封住，他们听不到那个唱歌，
对，
所以就无论如何打死都不能把他放开，
是是是，就是这样。
哦，
好，那这就那个。他们就顺利通过这一关，就他的那个船员就问说，欸，奥德修斯啊，那他在唱什么东西啊？奥德修斯这么讲，他说他的歌，他的旋律音乐很美，可是还好，但他真正居的真的吸引把他吸引住的东西是他当中里面的歌词。
歌词，
对，他歌词里面讲了什么？
什么？
他讲了许多希腊人当时不知道的智慧，这知识智慧，他讲了很多未来会发生的事情故事，那，
哦，
这些东西就是他们希腊人想知道想要。因为希腊文明怎么产生，就在于他们希腊人的性格，就在于他们特别对这种知识特别有探求的欲望。
探求的欲望。
对，那这些知识怎么来的？就是从别人的故事中分享出来，得到了一些新的讯息嘛。
哦。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说回为什么知识会对我们的文明有这么大影响？因为听故事是我们人的天性。
对。
这个天性在于要让我们知道更多我们没经历过的事情。
嗯哼哼。
就可能。他去西山山边发生过什么事情？我没去过，可是我知道了，我就会得到这个知识。
哦，
那这整个这种互相八卦、传故事的这种情况，就构让那个脑袋可以去交流，然后最后就构成了我们整个世界的文明。
哦，所以爱听八卦是人类的天性，
而且是让人类进步的动力。
哦，所以爱听八卦是无罪的啊，不是，爱听故事是人类的天性。
是，
哦，所以哇，不过。你这样子讲，我倒是觉得我们不讲远的，什么叫影响文化？我觉得那比较远了，说远了。
对，
我们讲近一点，就像在露露的成长过程当中，
嗯，
我都觉得说故事这件事对他影响也很大。
哎呦，怎么说他？
比如说，好，我们讲像这次拿到大雄鸡，
嗯哼，
当然这是露露专属的，回去哦，他就很开心的就弄给他玩， 他就开始去听里面的故事，
是
很开心，然后来跟我讨论故事。哦哦，因为不要说这台大雄鸡拿到之前，远在他有两岁多，他开始会跟我有一点点对话的时候，我其实就常常在跟他讲故事。
哦，
故事是我们父女俩很重要的互动。
哇哦。他讲故事给你听，
不，我讲故事给你听。哎呀，一开始都是啦，嗯，但后来我都在做引导。我的故事他要怎么讲，你知道吗？
请说。
我都会问他两个问题，
嗯，
第一个，露露要听故事吗？要。好，那第一个你要听人还是动物的故事？
我要听汽车的故事。
哦，汽车好，汽车人跟动物那
会动的物体
啊。好啦，汽车 OK。那第二个，那你要听什么样的故事？哦，他就会告诉我说，比如说。他要听老鹰，
嗯，
上学的故事。
老鹰上学，
哎，对对对，
怎么抓老鼠的课程？
那我就当下问完之后，换我要来个一两分钟的脑筋急转弯，思考一下，
也
我们就要开始说故事给他听。
哦，
但是故事又不能乱讲，
嗯哼，
说了一个平白无故很笨的故事，那也没有用啊。我就必须让这一件事情又去合理化，
嗯，
去带有一些教育性的目的，告诉他。透过这个故事我们学到什么，
嗯，
哦，比如说老鹰上学的故事，我就把这个老鹰他因为去上学他学会了飞，他学会怎么飞得更高，他学会怎么飞得更快，
嗯，
学会怎么样花式的飞翔，
嗯，
哦，就透过这样一层一层一层，首先要先学会飞嘛，
是，
再学会怎么飞得高一点嘛，
嗯，
再学会怎么样往前快一点嘛，
之后怎么去猎杀老鼠？
哎，这个是他们老师教，不干我的事。
这段不能讲。
对，这段不能讲。哎，可是透过这样子，我最后再告诉露露的是什么？哦，几件事。哎，老鹰都知道要上学，他才学会飞哦。
嗯，
那你哦，要以后我们讲露露，以后你也要上学，对不对？对呀，对呀，这个时候都讲对呀，对呀。对，小朋友单纯，不会像少环这么复杂。
我没有复杂，我单纯的悲伤而已。
单纯的悲伤，但他对上学是有期待的。
嗯，
所以我也会告诉他，上学啊，我们就要学会一些什么事情。
是
哦，透过故事告诉他目的，他就会知道、
嗯、
哦，那么他就会对上学有所期待。这个一直都是哦，我觉得在跟露露的相处当中，说故事。到现在为止都还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我真的认为啦，透过说故事，现在这一年多、哦、故事的时候，反而是那露露换你要告诉我啊，
好坏、
啊、但是他会告诉我说我不会啊，所以没有关系啦，要听什么就是一跟二的选择题再来一次、
嗯、
然后之后我觉得说啊，有一只老鹰，哎，露露那什么是老鹰哦，他就会去想，老鹰就是那个飞在天空很大的一只鸟啊，
大只的鸟，
对
不对、
哎、对、啊、那老鹰它会做什么、哦、我们就用这种方式、
引导式
引导，他就开始讲话，他一开始讲、嗯、透过这种思考，透过这种引导，诶，我觉得他语言进步很快呢。
哎，这其实是有证据的。
哎，怎么说？
他不被你，这不是自我感觉良好，这是事实
啊！不是我教的好、
哦，这也是啊，也是
啦、
啊、
也
是
啊。
好，这其实是一个研究，应该说一个案例啊。
案例，嘿，
就有个老人院，
老人院
对，旁边有一家幼稚园，
嗯、幼稚园。
嗯，老人院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老人不喜欢跟老人做朋友。
老人不喜欢跟老人做朋友，
很无聊啊、
他们不是应该年纪大差不多话题相当吗？
那太无聊啊，讲起来、哦、好，那他们老人想出一个办法，就是让这些小朋友去陪这个老人家。
哦，
就老人带着小朋友找老人家，老人家能做什么？讲故事吗？
哦，对，
讲自己以前年轻多帅啊，哎、
欸，记得当年勇啊，
啊，对啊，以前骑车多凶啊，以前多厉害啊。
女的会说我可能
很
漂亮
的、
啊，
多少人追我之类的、啊。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这些故事呢，就是他整天跟这个小朋友讲，因为小朋友他需要，因为那时候幼稚园小朋友嘛，还是需要一直重复的去才能理解、
欸，对
耶，对吗？
嗯，我还要听，再怎么讲他们都不会念。
对，所以老一个想讲。一个想听，
哎呀，太好了，
这叫
天作之合，
这叫 perfect。
对，
这个小朋友就一直听，每天来这边听老人家说故事啊，
嗯嗯嗯，
然后也听经历，就等于学习老人家很多知识跟经验。
啊哈，
就后来他们有这个研究单位去测试这个小朋友的语言能力。
嘿，
他们那是幼稚园嘛，大概五岁以下，五岁左右嘛，
五岁，四五岁。
他们测出他们的那个语言能力大概在 十岁左右，十岁，
对，
已经高超龄一倍了这样。
哇，嗯，原来如此。
对，这些一些功劳是怎么来？就是因为他听这些老人家讲故事，那是故事，那是有意义性的，那是有结构性的。
哦，有结构性的故事，有意义的，有结构。哦，有时候我们讲父母，有时候都只会说快去吃饭。嗯，哦，快去洗澡。
对，
这好像完全没有
意义，
没有意义。有啊，唯一的意义就是看他能不能赶快做这些事。
对对对
对。哎、欸，可是说真的，这样哎、欸，有时候是透过完整、有结构性、有意义的东西，确实就可以让小朋友再去多做思考。
对，
哇，好，我觉得邵桓今天跟我分享很重要的东西，但是哦，还没有结束。第三阶段，我们来聊聊什么叫做故事的结构。
不是兼职两段，我们要吃饭的吗？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还有一个叫做故事的结构。下一段我们一起来聊聊。
好吧
，See you，
拜。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第三阶段的1766路透社，
一起聊聊 ，Let's talk。
上一节哦，我们聊了很多有关故事的一些起源跟为什么的状况哦。现在这一节，我们很想跟大家聊一聊所谓故事的结构这件事情。
故事的结构啊，
怎么了？
这个嘛，
怎么了？怎么了？
我突然想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嘛。
请说。
哦，这个莎士比亚辨认器。
哎，这个莎翁有啊，上礼拜我才跟他喝茶
啊，真的啊，
哦、梦中喝茶
啊。莎士比亚剧够经典吧？
够经典。
他的起伏够刺激吧？
够刺激啊！
那你知道一个秘密吗？
秘密。你既然是秘密，我怎么会知道呢？
啊，对哦，哦，莎士比亚他其实他所有的剧本都是我们所谓的五幕剧，它分成五个大段落，
五个大段落，
对，全部都是五个大段落，没有例外。
我听起来是很重要的，很像是一个结构的一个分布哦。
嗯，
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它是分成五段五幕呢？
哦，这个一定要跟大家好好讲一下哦，因为这是它出版商的要求
啊，出版商的要求，所以莎翁他就把他的故事都分成五幕。
其实应该说是出版商的自己的行为啊，
啊，自己的行为，
莎士比亚就写剧本嘛，他只要演得出来就好啦，他只要演得好看就好啦。可是那个出版商为要出剧本嘛，
哎，
那就想说，怎么出表啊？我们全部把它变成五幕好了，就把它，反正就把它拆成五，每一出戏，每出戏都拆成五幕。
五幕，
对，可是里面很多都不是没什么逻辑性，它只是单纯就是啊，五幕就五幕嘛，
它是为了五幕而五幕，
切四刀就是五幕啦，
切四刀，
对，所以这个最强大的结构就是没有结构。
我还以为你要跟我分享莎士比亚的结构了，
他告诉我们莎士比亚不会被结构给控制住的。
好吧，这其实也是另外一种思维啦。不过说，既然刚刚邵桓讲到了这个所谓不成结构的五幕剧哦。我们来聊一聊可能比较有结构另外一种三幕剧
哦，三幕
对，它其实就是很简单，三幕。什么叫三幕呢？它其实只有三个步骤，
嗯哼，
触发、冲突、解决，
嗯，
就是这三个步骤。
诶，有没有更实际一点告诉我们什么意思？
我先举一个，大家应该都有在看电视啦，齁。
嗯。
但更多的朋友们可能会去看到一些超级八点档、超长连续剧、乡土剧的那一种。
哦，那个什么几千集那种吧。
欸，对对，哦，好，我也不知道几来多少集啊，反正很久。欸，他们哦，就是一个三幕剧大量的运用哦。
嗯。
常常是这样子啦。比如说男女主角要结婚了。
yeah.
这是一件大家开心的事情。
不，那可不一定啊。
哎呀，生活中的平顺，哎，要结婚了，突然之间可能男主角就出车祸了
啊，常见的，
失去记忆了
啊，这个也常见，大家都，
哎呀，都很常见嘛，
大家都懂的，
都算是老梗了吗？这个是念梗嘛？
这已经不能称作梗，那是一种题材了，失忆是一种题材，
失忆是一种题材。好，然后好不容易经过女主角再三挽救、再三的努力，哎。男主角恢复记忆了，
哦，
解决了，
哦，恭喜，
哦，那么就又可以准备要进入结婚了，
很合理，
欸，很合理嘛。所以哦，触发就是他们要结婚这件事可能是触发，然后男主角出车祸失忆了，又是我们讲这个叫做冲突啦，
嗯哼，
哦，开始扣人心弦，就是这个时候产生的。
哎，
欸，接下来第三个部分就是，欸，好不容易女主角努力了，她通过了非常多种方法，终于啊恢复记忆了。
Oh.
哦，我们又可以去准备结婚了。哦，这个就是一个解决。
是，
可是呢，常常电视做到这里，又给你来一个下一个三幕剧。
哦，oh. ，
男主角失忆的那个过程，认识了一个很照顾他的女孩子，他被这个女孩子所救命恩人。这个女孩子可能哦，在当时哦， 就跟他互相托付终身。哎呀，男主角又就是对这个这一位救了他的救命恩人也有责任呐、啊。嗯，于是怎么办？女主角又要面对啊，我的未来的老公竟然被别的女人救了。啊，怎么办？又是一个情感的纠葛，
就是、切成两半吧。
切成两半，
你要横切还是纵切？
对对，哎，用切丝的可以吗？哇！所以后来哦，最后的解决可能要有一方退让哦，可能最后干脆男主角挂掉。哦、不，哎、哦，其实哦，我们刚刚讲电视剧，它可能就不断的三幕剧、三幕剧、三幕剧，
制造冲突这样。
对对对对，就是啊，触发。冲突解决，触发冲突解决，
没有一天好日子可以过，
不断的循环。哎，再说回来，像我们刚刚讲、哦、少涵那个时候，像刚上前上一段在讲的，大雄鸡的故事，
大雄鸡我讲的，
哎，对，大雄鸡的故事，哎，听起来也是三幕剧啊。
哎，我没有特别想哎，
比如说我们就讲事情的开端就是店员，哎，有那个顾客拿着一台大雄鸡过来，
嗯，对。
触发的开端是什么？就是他拿着大雄鸡，想要把声音带拷贝出来。
嗯哼，
好，那冲突点在哪里？
他爸爸死掉了。
对，这一台大雄鸡的主人，那个客人的弟弟，他因为出车祸死掉。
是，
所以他想要必须要为了这个留一个声音档，把它抠下来，可以保存的，而不要说大雄鸡坏掉，这个声音就跟着没有了。
对，
好。店员呢？他们很努力，很愿意，马上就把那个声音给抠出来。
是，
哎，这就是解决。
哎，对、
哦，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三幕剧啊。
是我们讲故事常会发，不自然而然就会想出来的情况。
常常有的时候，我们讲扣人心弦的，往往就是在冲突的那一段。
对，那刚才我们讲到那个巴基斯坦小朋友，他也是这样子、
啊。哎，好像可以对照起来啊。
对啊。
哦，他们冲突的状况也是哦。这个故事因为比较长。我们讲
有两次冲突、
哎，算起来两次冲突、嗯。前面的四岁天真无邪小朋友
被抓去当童工、
哦，被抓去当童工了。
然后童工被解救出来之后，去整，这是一个冲突的点，
就是
改变的点。
哎，可以这么说，应该触发的点是小朋友被抓去当童工。
嗯，
然后呢，在这当中一定会有很多不断的冲突，然后被解，因为他这童工一定是受苦受难嘛。
是
哦。然后被解救出来了，他就是一个解决。
对，对对对，
而解决之后，他觉得他有心要做了，于是他触发的点是他继续在救更多的童工。
对，
哦，救了很多人之后，冲突的点是什么？他被枪杀。
对，
哇、哦，这一段紧紧的扣住人的心情啊！为什么一个十二岁这么棒的一个小朋友，他为最后要被人口贩子这样对待？所以还是一句他插的那个人口贩子来的哇塞啊！那最后呢，他这个冲突几处发生之后，哇，主角都死了，那怎么样做到解决呢？
嗯，
哎，最后是什么？别人来帮他解决。
对，
加拿大的少年，他哦听到这个故事之后，他有一点继承遗愿的那种感觉出现了。哎，他就形成了另外一种循环，另外一种解决事情的方法。
嗯，
哦。
两段的、
啊、
两次的冲突，两次的解决，
两次冲突，两次解决。其实哦，人生哦，常常也在这一种三幕剧不断的上演嘛。
这就是我们现实的人生，所以我们最喜欢听就是现实的故事。
对对对对对对，不要，我们讲哦，有的时候刚刚我们提到一件事，为什么有一些人很喜欢听当年勇，
嗯，
可是大家不爱听。有没有那一种，我听一次就够了，听两次我觉得腻，听三次我觉得烦。哦，这有时候，当我们不断的想要夸耀自己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没有办法扣住人家的那种心情。
你好棒棒，就这样子。
对，可是哦，当我们去描述的是当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难受，我们难过，我们如何挣扎，我们如何逆境求生。
人最喜欢听这种，人都好坏哦。
对，为什么？因为最后的结局是好的，是上扬的，
嗯，
是让我们觉得。很棒，好激励我哦、嗯！你可以做得到，我应该也可以做得到。
对，会有一种感同身受。
对，那如果我说的是当年勇，我当时多好多好多好，
我从小那个赚大钱啊，这个一路一帆风顺啊，那是你啊，然后嘞，
然后到现在，我就问你啊，你现在嘞？你当时那么好啊，你现在在干嘛？
我们就想听你为什么变现在这样的故事，
为什么会现在反而有时候没有像以前那么好？
嗯，
所以 我举个例子哦，像这种三幕剧的应用，各位可以帮自己思考一下，思考我的人生故事，我有没有什么重要的一些点可以截取出来？也许哦，是在什么我们的职场互相的交际，也许是在我们平常日常的人际关系，我有没有可能透过这一种故事的力量，有没有可能透过一种三幕剧的呈现，诶，让哦一些朋友，让一些新认识的人，让一些了解我们的人对我们越来越熟悉，
用说故事来自我介绍，哇，这不常见呢。
当然了，有的时候不见得所有场合都有足够的时间说，
是的。
但是如果有的话，如果今天让我们可以上台站起来自我介绍个一分钟两分钟，各位可不可以掌握一个时间跟大家分享自己的故事、
那稍微精简修精简处理一过。
比如说 Ben 哦，现在都会在透过课堂上，我们也会去跟人家做分享。我也会常常聊到自己的故事，
是
哦。出了职场、出了社会，我们很努力，我们想要让自己更好，于是挑战了最困难的保险业。我觉得对，但是当时我们做的也不错，月领10万也曾经办到过啊。但是尴尬的是，当时有两个状况我们没有掌握好，一个、叫做环境，不是说外面环境不好，而是在当下，我当时那个年代，办卡是一种竞争，
竞争，信用卡，
对，信用卡这件事，比的是谁办的卡多、
好无聊、
对，第二个、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爱打肿脸充胖子啦、身边哦，就有时候出去出门了，介绍朋友我们就去认识，然后喝完茶，如果我一个男生一桌都是女生，三个四个怎么办？那我们就只好搭这个肿脸充胖子，哎，没关系，小钱这个我处理，就这样子处理债务的掌控不良，其实哦，很快的就帮我自己塑造了所谓的卡债，最高曾经哦纠结到100多万，我真的、那一段时间好几年的时间哦，对Ben来讲真的是杀伤力很大的时候，工作都不能好好做，工作满一年之后，我们也认真努力啊，也是可能也有公司赏识我们啊，可是哦。扣缴凭单一来，哇，人家一看，当有扣缴凭单，银行的电话就打来了。黄先生，有钱了吧？该还钱哦。
哇，直接
公司知道了之后，对我们的信任度也会打折啊。我不知道你以前欠那么多钱，那以后可能有关财务的东西就不能让你碰哦。
是，
在这种状况啊，变了职场真的也是跌跌撞撞啊。幸好变有一个点呢，就是。我很在意我的家人，
在意家人，
对，在意家人给我的感受，还有我结婚了，我们家小朋友，露露也快要出生了，在那个时候，我必须让自己稳定下来，去切实的面对这些事情。
是，
所以在这个过程，运气不错的是，有些长辈可能看我们还可取，还可以信任，
是，
于是给了一些帮忙，出手帮了一下，那这个出手帮忙，我们还是要还。但是哦，在这我们已经都把这个债务处理干净了，
太好了！
哇，真的是干干净净。等到整个都还清了，也包含也不欠长辈的时候，我才真的觉得哇，走在阳光线底下，我可以抬头挺胸，好好的做个人。于是哦，透过这样的一个经验，就有一些学校的单位，当时最早是醒吾科技大学。好朋友就在问，聪斌，你这种经验。好像还蛮值得，还蛮激励的呢。但是你也努力过，你也争取到，你也把你的百万的负债给处理掉，
是
愿不愿意跟我们的学生来做分享？
是
哇，Ben就抱着一种赎罪的心态。其实真的，如果我的故事能够帮助到更多的年轻人，那为什么不讲呢？
真的，
都已经过去啦、过去的失败不代表我现在的失还是失败啊。所以哦，透过这样一开始在学校分享。分享完之后，就越来越多单位会去找Ben来分享了。
是，
分享完，我们又有机会接触到什么？就有台湾癌症基金会跟少环认识了。是的，他们就是说，Ben， 那你现在这个生命故事，你的自己的故事可以这样子的一个跟大家分享那么好，那我们这些生命斗士啊，罹过癌症的生命斗士。他们也想把他们的故事分享给更多人，让大家做更多的一个警惕，是不是可以来帮忙？我们就有机会参与到种子讲生命斗士的种子讲师培训。那 这样子分享着分享着，我们也去参加人友的爱心公益的一些演讲，去陪伴这些憨儿。嗯、说着说着，我们今天也有机会成为所谓的网络广播的主持人。
真的
哇！我想哦，人生就是这样，面对问题，我们就可以真正的去解决问题。
嗯，要先面对它。
是的，其实刚刚这个人在讲的，就是奔自己的一个生命故事。
嗯，
我只是透过一个简单的分享，三幕剧，财务正常的工作我做得还不错，可是财务问题产生了冲突，
是
让我的人生下跌。
对，
我一直。但我的人生解决办法是因为有一些贵人觉得Ben原来真的还可以信任，愿意帮忙，于是我又回来。解决了之后我还没有停止啦，我们还在努力啦、哦、希望这个影响也可以带给各位。
是，
我想哦，如果各位可以在学会这种三幕剧的简单的应用，帮我们自己的人生职场找到自己的可以说的故事，
嗯，
说不定我们的故事可以影响到更多人，
真的流传千古啊，
流传千古啊是啊，今天的时间啊、哦、真的比较短，但是真的很开心在最特别的时间跟各位一起做这样的一个分享。
谢谢大家收听路透社的最后一集。
哎喂不可以在我生日当天GG啊
哎呀
是的，好，反正敬请各位寿星的请求，这是一个请愿哦，拜托各位每个星期二晚上九点，我们1766路透社
一起聊聊 Let's talk
都要来听哦、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